大家好，我是韩国笔记的次长。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的5月1号。
大家好，我是叶谢家的琐碎事的范敏娜。谢谢次长邀请我，我们今天又要来谈最近看的最开心的韩剧。
听到菲恩频道来就知道我们要来聊韩剧了，好久没有来聊韩剧哦，
毕竟好看的就剩下没有几部了。
对，就是最近我有看的剧真的爆少。
哎、欸，我都有看耶、欸、就是还是像那个支配物种我也是有在看，然后之前
那你要不要跟我介绍一下他后面到底在演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在讲的是人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到底会不会对这个自然做出一个违背本来自然应该要有的样貌的东西，然后人要付出的那个代价是什么。那因为我觉得人都有一个私心嘛，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体现说我们没有办法说让大家是那么中立的，只是用大家最好的利益发展到最后，因为最后一定还是会因为某些私心就会造成很多东西就有了很极端的现象。可是我觉得其实他这部片我觉得他的那个科技感做得很厉害
哦，所以后面就是觉得值得入场，因为我目前只看了一话
哦。对，他已经到了五六了嘛。
对，
我自己觉得没有这么一二，我觉得一二很精彩，可是后面慢慢觉得节奏好像稍微有一点慢掉了。而且我觉得韩少周的表现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一号这样。我其实很喜欢他、哦、我其实非常喜欢他、哦、可是可能我觉得他在里头他要承担的那个角色其实是遭遇非常非常多攻击然后遭遇很多事情的人，所以等于我觉得他整个色调感觉这个人是很沉闷的，还是很善良，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沉闷。可是因为我觉得朱智勋就是我还蛮喜欢朱智勋的啦，特别是我觉得他在风波之后然后最后还可以这样回归，华丽回归，我觉得他其实在演技上我觉得他还是蛮厉害的啦。但是不要期待爱情线，目前看起来没有爱情。
哦，目前看起来没有爱情线就对了。
对，要爱情可能还是要善哉哉。好可怕，我觉得这部戏整个那个所有人的少女心都大爆发，然后你知道已经不是第一个哦，我在那个一个也是写专门韩剧的叫做子熊什么的，你知道他每看完就整理时间轴，而且他跟你一样，
哇塞，
每看完马上二刷，哎，我就觉得哇塞，怎么那么夸张啊？你知道那个
真的是很夸张哎，这部我不太二刷，我真的不太二刷的哎，这部就是真的很夸张，会让我就是马上二刷。
那你不要讲一下为什么背着扇子来跑，你看了这么有感啊？
我觉得是导演跟编剧就是很会去抓那种触动我们就是少女心的感觉，然后让我们有恋爱感。
真的耶，少女心到底是什么时候？少女心，国中、高中。高中时候少女，
就是仿佛回到初恋的那种感觉。
哇塞。
我们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聊的是什么剧。
对啊，我们在其实你知道那个背着扇仔跑啊，我的周遭很少人在看，主要是因为他在爱奇艺这个平台其实很少人会去买爱奇艺，我周边的人大部分是看 Netflix 跟 Disney Plus。 然后我当时看到背着扇仔跑的时候，我有想要打开看。通常啊，一个剧如果说你想打开看，然后这时候有人告诉你说哇超好看的时候，会很马上加深你想要打开它的那个欲望。可是你知道 我又很怕现在在这个浪头上，我们大家都说哇超好看什么的，结果人家一开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失望哦，其实哪有这么好看，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这次真的就是大家一致说很好看耶、欸、这部。
对，但是你知道我还是会有朋友觉得说男女主角没有很吸引他们，毕竟这男
因为他们男女主角的脸比较深呐、啊。
他们比较像是之前都跑龙套的，对不对？就是都是
女主角金惠允其实还好，
她是那个意外的一天那这一部出来的，对不对？
不是啦，其实她应该是天空之城吧。
啊，天空之城仙吗？不是这部仙啊，
天空之城仙、哦、她演那个
很讨人厌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演那个公主。然后后来就是他又接演了《偶然发现的一天》，那时候就是演女主。对，那就是因为很反差，因为他在那个《天空之城》里头演那种讨人厌的感觉。
对，
然后在《偶然的一天》，他就是演那种漫画里头转身出来的少女这样子。你有看过偶然发现的一天吗？
有有有，我有看，我有看。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的介绍，我后来都有看。
其实我觉得他偶然发现的一天，他跟目前这一部的他们两个，我觉得他的演法有一点像。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声线不是我会喜欢的那一种，就是他的声音的音频跟他的音调。不是我会喜欢的，就是会觉得没不小心就会觉得有点太吵了。可是我觉得他在这部片当中的那个表现一个高中女生的那一种样子，我觉得他切换34跟19是切换的非常好的，就是他这个老奶奶上身跟这种19岁青春少女的那种单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那个演技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蛮厉害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演技蛮好的。其实我觉得目前这部戏就是成功有一半是因为他的表演。
哦，那你喜欢的这个边佑锡呢？还是我们要先讲这个背着扇仔跑到底在讲什么故事吗？
好，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就是从头介绍一下，目前就是我们两个最喜欢的一部剧正在播映中的是就是 TVN 的背着扇仔跑。那他目前在台湾可以看的平台的话就是爱奇艺这样子。那他是就是改编自网络小说明天的第一，花样年华的导演，然后还有就是女神降临的编剧，就是一起打造这样子。那他这个故事呢，其实一开始大家就是进入会觉得很有感的地方，是因为女主是一位追星族，他追的明星就叫做扇仔，背着扇仔跑其实是他粉丝俱乐部的名称这样子，叫背着扇仔跑。目前就是故事的话呢，就是说到他为了要去拯救他的明星，然后意外的时空穿越。没错，他其实有很多老梗的元素，他有时空穿越，然后有失忆，有车祸。虽然呢老梗元素集一身，可是我觉得没有影响到他的好看程度。就是这两位男女主角他们在表演那种青春的青涩爱恋的那种细微的小表情，我觉得都让人家觉得看着就是不断的嘴角上扬。
对，而且我觉得只要这个比如说第七集，我觉得他们两个男女主角同框太少，你就会觉得不行，就是一定要看到很多那个同框的画面才会觉得哇很好看。而且我觉得其实虽然他们都说是老梗元素啦，可是我觉得里头有很多的新的火花，其实是让这个戏也觉得不是只是很单一，只是在互相爱来爱去而已，因为他还是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在上面嘛，不是只是 是要回去跟他谈恋爱，而是他是要回去在某个时间点，然后拯救他将来即将要发生的，比如说我们都以为他是自杀身亡嘛，所以女主角为了不要让他自杀，甚至希望他不要走上演艺圈，所以他就要做出很多很多改变过去的事情。那我觉得他的其实编剧在很多桥段，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请回答1988的好笑的那种点上，比如说我觉得他那个不能讲出未来会发生的事嘛，只要讲了就会被消音，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更好笑的桥段来让这个让这个时间暂停。我觉得其实他的这些创意是我没有在其他的电视剧里面看到的。
你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这部戏里头啊最奇怪的就是每一集都会让我看得又哭又笑。
对对对，
就常常就是哭得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我在哭什么，然后边看边觉得心超痛，可中间又让你笑到一个就是笑翻了这样。
对，因为我好几次在房间就是喷饭大笑，然后老公还开门进来还说小声一点，小孩在睡觉。笑这么大声。因为我平常应该没有什么戏可以看到这么好笑，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笑点笑梗是你以前一般比较少会 看到的，所以我觉得编剧在琢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都以为说长得这么好看啊，或者是说这种故事应该是很浪漫啊，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浪漫当中它还是会有穿插
很多的笑点。
对，就是在那个年代你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你最喜欢的人的面前你突然尿急
超尴尬
可是这时候就会发现哦，因为另外一半其实很体贴，所以就可以化解掉你的那个尴尬。可是就是那种体贴就会让你觉得哦，世界上怎么真的会有这么好的男生啊，这个男生可能只存在这个十七八岁我们的这种无限美好的年代才有这种让你会觉得很心空的人，现在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很难遇到这样子让你觉得哇什么好像都很棒的那样的一个颜值也在线然后人品也在线的人。
但是善宰他虽然就是他虽然其实很体贴，可是呢他常常都是表现一个就是冷漠漠不关心然后转头才在那边偷笑的小表情
可是那个年纪的男孩子大概也就是这样对不对，先表白的就先输了嘛对不对
男生也是吗
啊，我不晓得耶，但是我就会觉得其实他唤起了很多就像你说的就是在那个很青春的年代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遇过像这样子的情节吧，所以我觉得放到现在再回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种很纯然的心动实在是让人好喜欢哦。
而且在这个故事里头他们还有一个双向救赎的关系、
哦、对对对，
就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就是总是善宰救了那个帅念帅吗
任帅对对对
帅性
的帅，女主角叫任帅然后男主角就是善宰，
善宰都是善宰救了帅听起来很奇怪，善宰就是帅
这位荧幕啊这位荧幕已经
都是善过去在过去的时间轴里头就是善宰是必然一定会救帅，但是那个帅在未来的时间轴里头他就是心怀着要回来救善宰，所以他们是一个双向救赎的关系，然后其实他们就是彼此的心意也是怎么说，我觉得他们的心意啊是那种错过的时间轴
哦，老是没有对在正确的时间上，
因为如果你从第一世就是他们原本人生的道路的那条路径来看的话，帅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善宰的存在，他是到了就是接那个电话他才迷上善宰的嘛，对不对？
就是他在医院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车，
对，
我们那时候以为是车祸，他脚断掉不良于行，然后
对车祸瘫痪
想要轻生了，就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那个电台打了一个电话，刚出道的新人男团来看看那个观众是不是有认识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个电话就打到了这个任帅的手机上，结果呢还要送他任何跟脚有关的
产品鞋子啊脚踏车啊，
对，就让他非常的愤怒，就觉得我都已经要不良于行了你现在还跟我是怎样开玩笑吗，还要送我这种让我根本用不到的东西，就没有想到这个刚出道的这个男团的其中一个团员叫善宰就对他说了一段话，但没想到就因为他说了这段话任帅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成为了这个男团的忠实粉丝。
在那一刻那么他那么的受伤的时刻，然后就像善宰就像帮他贴了一个 OK 绷这样子抚慰了他的伤口，然后也成为他的精神寄托。
所以其实如果我觉得如果去看这个穿越过去曾经发生的时候就会知道善宰会说这段话，说不定也是因为那个任帅在穿越回到过去的时候在他不能再继续游泳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段话。
没有，我们在讲的是第一次的时间轴都他们是彼此不认识的。
诶，他在对他说的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真的是不认识他的吗？
那个帅应该是从一开始都不认识他。
我是说那善宰呢，
善宰认识啊，善宰第一世就暗恋他了。
对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他对他说的这个安慰的话是不是
善宰知道他，善宰就是也暗恋他、
嗯、
然后演到七话，我们现在剧透到七话咯。大家如果不想要剧透就是谨慎收听，
看完再来听。
对，然后到七话的时候不是善宰就是有一次就是发现女主坐公车在公车上睡着，
对，
他原本要叫她，可是他就不断错过那个时间嘛。
对
对，但就是在第一世的时间轴的话，帅其实是不知道他的存在。
嗯，
对，所以我说他们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彼此的心意错过，是其实帅后来喜欢上善宰是因为他是偶像的身份。
嗯，
但是善宰不断的暗恋他是没有被知道的。
嗯嗯嗯，
对
嗯。
那第二世就是他又第二穿越，他第一次穿越回去之后，他跟善宰开始生活上有了交集嘛。
嗯，嗯对
对。可是他又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在那条时间上的帅，他根本就不知道善宰是谁，因为他没有那一段记忆。
就是他要听到他在耳机里面对他告白的那一刻，他就穿越回来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穿越回来的时候，留在19岁的那个他。其实最后是跟泰臣在一起嘛，所以他是没有知道善宰对他的告白的。我觉得善宰一定觉得超错乱的，前一天在游泳池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事，隔天竟然这样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
我就觉得他跟那个泰臣解释的那个人格分裂不能跟善宰解释一次吗？
没有，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是好好的解释说，那我就是对他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想象中他要对他解释他就是穿越时空来到现在吗？可是他讲完就觉得说人家一定觉得我是 K 笑，所以才会说我穿越时空来到现在，但为什么不能解释呢？好啦，这个解释就没戏演了。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们彼此恋爱的时间轴就是一直对不上，要让那个时间轴的帅本身也爱上善宰，就是我觉得有点辛苦。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就体现到说，你知道就是不是你喜欢的在那个年纪你看谁就是阿猫阿狗。
对啊，
就是当你很爱泰臣的时候，哇塞什么都能做耶，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很夸张的那种撒娇的在手机上面的那种很夸张的那种言语啊，就是那个19岁他喜欢上泰臣然后没有把善宰放在眼里的那个他，到后面他是成熟的一个34岁回到那个认帅的那个他，就是如果他那个时候在看泰臣，他会觉得他怎么会喜欢上泰臣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喜欢的那一种表现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像喜欢泰臣的他也觉得善宰是、你是什么东西，你是谁啊，整天来我家这边，我就跟你说我不认识你了。
那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有聊到讲说不知道属于我们的年少时光有没有属于我们的善宰，但是你要说就属于我们的善宰，我们说第一世的那个时间线的善宰，然后我就说属于我们的善宰我不会知道耶，会不会我人生有10个善宰。
你应该有这样期待过对不对？
看完善宰之后我就想说，哇搞不好我有10个善宰偷偷喜欢我，我不知道。
可是女生有这么就是有这么粗线条吗？会真的是人家这样子对你，你会没有不知道的吗？
可是如果是第一世善宰，其实他没有特别的跟帅接近耶，他就只是远方偷偷的暗恋。
嗯，
对啊，那如果是那种远方偷偷暗恋的话，我觉得要知道也有点困难吧。
嗯，
所以我们就是在讲说你有没有知道就是后来非常非常久的后来，然后你听说了一个有人曾经在你年少的时候远方偷偷暗恋你的故事。
我能讲吗？我已婚女士耶。没有，我觉得其实啊在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啊，就算有我觉得也很美好，可是你也会在这个时候就算知道了，我觉得你就是会很谢谢曾经有一个人 是这么认真的在对待你的一切，然后你认真的把你的喜好啊，把你的所有的事情看得比他自己的事情还重要。可是你可能就是那个时间点也错过了，你可能也会很清楚的知道说，那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你也不可能再追回去，然后再重新想要发生什么。我觉得那个就是只留在那个17岁18岁的那个年纪而已。我觉得因为是那个年纪，然后所以非常美好，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年纪也有可能会有很多错爱，就是说我们都以为就是这个就是很真心啊，很喜欢啊，可是因为他就是这么青春，所以任何的喜欢都是那么的不用去考量其他的东西，你也不用考量说跟这个人什么合不合适啊，或者是跟这个人什么背景条件啊，都不用，你就是只要很单纯的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和他可以每天见到面，然后可以一起去做某些事情，就只是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好开心了。我觉得正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的框架跟条件，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喜欢都这么
纯粹，
都这么让人心动。可是你现在在回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有啦，就是我来分享一个，我有，
好啊，
就是我是过了非常久，大概几年前吧，然后才听说原来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男生喜欢我，然后我就说什么，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欸。
哇，那你那时候怎么看待那个人啊？
我觉得我对他没有不好的感觉，也没有就是特别，因为我那时候有别的喜欢的人所以我眼睛就看不到他，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是有点像我喜欢着他，
现在
对，我就是喜欢着泰臣，然后所以我就看不到善哉这样子如果他，但是因为我的那个喜欢是很挫败的喜欢，所以如果那时候那个善哉可以就是向我走近一点，给我多一点暗示，我觉得也许我会接受他哦，因为我不是讨厌那个人的，我不会讨厌他。
那为什么他当时没有试着想要让你知道啊？
因为我觉得他都知道我喜欢另外一个人吧。
哇，这人也很 gentleman 耶，你没有觉得吗？
但是就是后来就是也是都过了非常久，十几年以后才知道这些事情。
那你还
就觉得哇，
还有跟他就是有联络吗？
没有联络。
哇，
对，
okay, 这也蛮
没想到，就是也有属于我的善哉呢。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一些现在在演出的东西，就是会让你想到很多你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跟这种体保生啊、球队的人啊，就是都会很高，他们可能都180几，然后就是穿球员的衣服啊，然后背着一个球袋啊，然后就准备要去训练啊，就是会让你回想到很多在当年那样的生活。我觉得还就是每次看这个剧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哇，好期待他们就是之间接下来怎么样这样。可是你当时，我在想当时这个善哉对帅做了表白，可是帅没有想要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到现在这个时空吗？
34岁的帅在2008年的那个时间线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答应的话，那个醒来的帅他应该又会觉得这就是莫名其妙，他是又被鬼附身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下就接受他的感情。但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留一些伏笔，不要拒绝那么果断，就是他可以留一些伏笔，就是说我可能会，就是我最近有一些毛病，我可能会失去记忆，那你可不可以就是亲切的在旁边提醒我什么的。但是就是好，我现在又要剧透了，这是第8集的剧透。
你确定要爆我就爆我雷？我哎、欸，你知道
爆你雷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都舍不得超慢跑看这部片呢、欸。我超慢跑看一些无微博哎，我想说，哦，我们这部片就是一定要很专心、很认真的，好好的感受这整个氛围。我相信听众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那种会舍不得要把它打开看的。好了，给你爆没有问题，我等一下马上要来打开看。
好，第八集的就是他就是有到。你有看到第七集最后其实就是有善仔救了帅，然后帅又回来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嗯, 嗯。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时间轴的帅，因为醒来他第一个看到是善仔，所以他就跟善仔讲说，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只要看到你就会想到那件事情，就是以后希望可以不要再见面。
哦天哪，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那个2008年的时间走得帅。
嗯嗯，
对嗯，我觉得他们记忆不能共存真的是太可惜了。
对呀，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他们在现代然后又重逢了，然后在现代去营造成人的这个，我觉得也很好啊，就不要再回去了嘛，就从现代开始，你也不用去死了，然后我也好好的有腿活下来了。
但是就是这边跟第八集的剧情有关，那我就不要剧透太多，因为你还没有看、嗯、那就是他们其实这边有两句台词我非常非常的介意，都是他哥哥跟他那个好朋友，就是他后来他嫂嫂讲的话、嗯、他哥哥不是原本就是都在跑龙套想要当演员吗？
是。
然后他就说，没想到当初想要当演员的哥哥如今就是可以放下那个梦想，然后就是成为一家之主。然后他哥哥讲说，没有办法、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幸福的话就必须牺牲点什么。就是这句话让我真的很介意，就是我觉得很像是某一个暗示。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就是后来他嫂嫂，
嗯，
然后他就在跟他讲说，这一段是第八集剧透，
嗯，
他在跟他讲说，就是如果可以穿越回去未来的话要不要呢、嗯、然后他就讲说，那个他好朋友就讲说，我不要啊，因为没有人知道说就是我当下换来一个更好的人生，可是那个幸福的后面会不会接连而来的不幸。
嗯对，
就是没有人知道，而且那些东西会不会原本就是属于你，就是必须要经历过这一些。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是目前让我有一点介意，然后也比较跟我觉得第三世有一点关系。嫂嫂讲这句话其实在第二世就印证了，就是现在的那个2023年的时间轴。
嗯，
然后再来哥哥讲这段话我就很担心，他们到底要牺牲什么才可以就是换来彼此的幸福。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们从小教育上面的一个制约，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嗯、每当那个最愉快最开心的那个点发生之前，要不就是会有一个不幸让这个快乐不会发生，要不就是这个快乐发生之后就会有一个不幸夺走这个快乐幸福。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的那种教育的框架让我们觉得不配得，就是只要我要幸福快乐我就要用什么东西去交换。可是我觉得并不会这样，我觉得那个只是我们的暗示，然后因为这个暗示你就会让这个事情成真，因为心想事成是每个人的能力嘛、
哦、
可是如果我们改变这个暗示、嗯、去想的反而是不需要交换什么，但是我所选择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我喜欢的我要的，就算它来的方式或者是它目前看起来的样子不是我想要的，但它最后的结果它还是幸福快乐的，我会比较倾向是这样的说法，而不是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牺牲。我觉得会牺牲那就不是真实了。
没有啦，我主要是觉得那句话是不是编剧在暗示点什么。
千万不要
对啊，我就很惊啊，我就说我对于哥哥那句话我真的是很介意，我超介意的，非常介意。
但是这个剧它要演几集会收尾啊？是16吗？还是12啊？
这部目前的话是16，有没有很开心？
对，还有一半可以看。
对，还有一半可以看。
可是我自己很喜欢看的是他穿越回去然后重新跟他建立关系的过程。
我也是，
我
也
喜欢
学生的桥段。
特别是你知道，我就说善宰只是讲说哦，都看你啊，喏，就是要
我要拿你怎么办？
对，就是他都已经打定主意说，这个人奇怪也是怎样渣女啊，昨天这样，今天这样，那干脆大家都不要互相不要联络，然后都不要碰到你最好。可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去救了他嘛，然后救了他的时候，他就是说了一句说。哦，我到底是要拿你怎么办好？欸，他就是只是这样讲，我都觉得哦，天哪，
很心动，对不对？
对啊，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只是这样一句话，
而且他那句话，他演的方式是很像他不经意就脱口而出，但是是真心诚意的这样说出来。
就是他都已经设好他的防线了，他都已经想好他不要再受伤了。可是为什么他还是没办法置他于不顾？就是他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要追寻他，然后想要知道他的行踪，想要救他，所以他就是有一种真的是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该拿我的心怎么办的那种感觉。就是哦，非常喜欢他们以前只要就是慢慢慢慢在营造很多我其实知道你，然后你也刚好喜欢我，然后我其实也很想要和你进一步的那一种化学变化，我觉得那些是让我觉得哦，真的很喜欢的。
嗯，我也喜欢，真是看了非常有恋爱感。我觉得，
好，我知道第八集有一个超星空的，不要爆，我要去看。
我没有爆，没有爆，没有爆。但第八集他又开始就是进展到要到故事下一个转折，所以就是你要赶快去看第八集，好好看哦！
天哪，然后又要再等到下礼拜三、礼拜二才有第九、第十集哦。
对，
我们现在应该要跟听众设防雷线，就是说如果你全部都还没看，你先不要假设它会多好看，你要不带期待的去打开，然后呢一次看完16集，你就会整个大暴击这样。
但我也要再设一个防雷线，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好看到最后。
哦，对，
但目前到第八集都非常的好看。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它每次到 ending 结尾的时候，简直是吊人胃口到极致耶。
对，因为他会用两个角度说故事，他第一个角度都会先用帅的角度，就是女主的角度说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后面你就会再看到用男生的角度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那个些微的那个微妙的差距，
就是，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男生心境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们以前都以为其实只有女主角的第一人的主动视角，可是到了男生的心境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天哪天哪，原来他早就有一个台词在他的内心，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一个 OS 的。那我觉得那个 OS
对对对对对
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
真的，而且常常让我哭耶。我每次看着就是那个善哉的眼神，然后就哭出来了。
你要不要回去找你的善哉？你要不要回去回应他的
告白？不行啊，那个善哉已经结婚了。
哦，真的啊，哦，好吧。
对，我是因为他结婚，然后我听到朋友在讲，然后我才听到过往这些事情。我就说什么？
好吧，哎呀，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成功啦，就是我觉得所有的美好都是因为不知道成功之后会怎么样吗？所以没有在一起的那一种美好其实是最美好的。
没有啊，就是觉得知道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我就是我没有想过哦，原来会有人这么喜欢我，但是我不知道。
哇塞，
应该有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许都有10个善哉。
对，我不能
讲，要好好做人哦，各位朋友。要成为善良的人。
我今天一家都在，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5.1劳动节。
哇，
真的吗？不方便透露。
这部戏目前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目前就是已经播出到了第8话，那后面呢，我不能保证 但是到第八话目前都非常的好看。那还没有看的朋友，就是建议你，就是你可以留着最后羊很胖的时候16话一起看，保证你会看到你的黑眼圈长出来，因为真的很好看。
我很好奇，你不会想要去找原著然后看它结局吗？
我不想欸，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去看了原著，那常常就会有人会说就像漫改剧，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个漫画很好看，那我就会觉得会影响就是电视剧收看的感觉，我会起了一个比较心，那我不想跟他原本的东西做比较，我就是单纯以电视剧来观看。
OK，
对啊，因为他们还是有改编一些内容桥段，那也许就会看过原著的人也许就会觉得对于什么东西就会觉得蛮失望的或什么的，可是他们更改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剧情的节奏需要什么的，他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那改的好不好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啦。好啊，那目前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一部，我们今天就是短短的录一个30分钟。
好的，没有问题。
那你应该赶快去看八话了，赶快看起来，好好看哦。
欸，结果你泪之女王你看完了吗？
我后面看得很随便
啊。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在批评这个。
对，我后面看得真的超随便的。就是后面就是真的已经抓不住我的心了。
好啦，我知道啦，善宰是你的爱啦，但我个人其实对于泪之女王一直到12、13我都还觉得是蛮好看的，我觉得她只有在14、15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下得太重口味了，但是我觉得她16收尾其实收的是很好啦。 我自己觉得整体来讲这部戏对于已经结婚然后有了家庭的人来看，我觉得还是蛮有感的。
你要分享一下吗？还是你想要分享？
没有，我只是我其实本来就很喜欢这个编剧的作品，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的东西，都觉得他都写得很，就是你知道在背着善宰跑的你的那个文字上面，或者是别人在写背着善宰跑，很多人都会拿这一部跟这个背着善宰跑比较，然后他们就会常常说啊，泪之女王拜托看一就开不下去了，然后哦又是这种什么财阀等等等等的。可是我其实是很喜欢这个爱的迫降这个编剧，还有就是蓝色大海的传说，我其实觉得他一直想要去表达的真的都是我们在人世间会经历的很多很多事情，那我们要在这当中学会的或者是要得到的是什么，那我觉得他在泪之女王的这个描述其实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一对夫妻因为很相爱结婚，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们又变成两个像陌生人一样，这当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在里头，那他们最后又要怎么去找回彼此之间的爱，难道一定要得癌症快死掉才会想起我们曾经有过承诺吗？或者是难道一定要失去这个人你才会知道说你是不能失去他的吗？那我觉得的确是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投胎的时候，本来我们的灵魂都已经承诺好，我们这一生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经历的所有的困难也是我们的选择，可是当我们的灵魂下来这个肉身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就像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也有承诺彼此说我们要要携手陪伴然后一起克服困难，现在事实不是嘛，事实是在婚姻当中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就互相指责嘛，你就是会忘记。所以我觉得其实编剧他一直要写的其实就是去提醒我们这一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选择要去面对的。那到最后我其实到第16集我看到就是那个红海人，当然他年纪老了，他就是放了一个墓碑，然后他墓碑上面的那一段墓志铭的文字也让我非常喜欢，他就说与你共度时光啊是我生命中的奇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有的人生，就是这个你不一定只是指他的另一半，可能是他的父母，可能是 他的孩子，可能是他的朋友。那我觉得是我们在这一生所遇到的这一些时光，其实就是生命里头的奇迹。所以我觉得这个编剧虽然在中间就是哎，实在是稍微有点狗血，可是我觉得整个剧其实看下来，我自己是还是蛮喜欢蛮推荐的啦。
好啊，那就介绍给就是也会喜欢这样类型的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个编剧他就是会常常在写一些群像的时候写的还不错，然后我觉得目前就是他已经终完结篇了啦，但是在整个故事的转折里头，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海人一家被赶到乡下去的那一段故事因为他那个故事里头的角色都是对称对称的，然后他那个对称就是从这个他们离开他们的豪宅然后到乡下之后，他那个对称就看到那个角色的成长是很明显的。
而且你看啊，他们那个谋色西嘛，就是他的那个爷爷的外面娶进来的这个人，用尽一生然后放弃儿子，想尽办法想要得到最多的财富、权力、势力。我觉得他去对比说这一家人没有了财富、权力、势力，可是最后他们得到的却是很难得的家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然后包含这个互相的这个叫姻亲，就是他的这个姻亲女婿的家人给他们的这么多的支持跟爱，这个是你有钱有权有势力也不会得到的。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整个故事转折，其实我最喜欢就是那个那几集乡下桥段，我都还宁愿他那乡下桥段写多一点
应该在这个十二集就可以结了，不用到十六才 ending。
因为我觉得后来就是两家人互相理解，然后他们就是在那边度过生活，我觉得都让我看是觉得还蛮可爱的。
我也是，我也很喜欢那一些生活的经历，而且桌子也不用这么长了嘛，对不对？两个人然后坐一个这么大，你坐这边你坐对面，
对跟他剧照也很蛮相关的，剧照搞了一个很像就是最后的晚餐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我自己也是推荐啦，但大概看到12左右
目前就是它已经是 TVN 收视率最高的作品了，
比那个爱的迫降还高吗？
对
对，因为来自星星的你破纪录了，也是这个剧作家嘛。
对，来自星星的你，然后还有一部是制作人，然后蓝色海洋传说、爱的迫降，
对啊，
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
他这几部我其实都很喜欢耶。我接下来最期待的啊，就是宋慧乔跟孔刘他们要演卢锡金的作品。我最期待的就是卢锡金的作品了，他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那我顺便来看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韩剧好了。你有看那个李帝勋吗？
有啊，我只有看一集耶，因为我发现他好看，但是他的这个年代的东西不是我的 type， 就是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火星生活啊，是不是叫火星生活？
没有，我觉得他是连这样刑侦的感觉都是拍的复古的，你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他不是单纯的年代复古，他是连那个说故事的节奏都是复古的。
所以就是、那個、
我觉得是故意的，就是故意有一种复古的感觉，他让我感觉很像在看顽皮豹还是什么的我讲这梗太老了，年轻人不知道顽皮豹是什么。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那一部我可能不会继续看下去，因为我没有那么被吸引。
但我是那时候一开始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场景好考究哦，好惊人哦。
你很厉害啊，你都还会知道说它有多考究。
哦，没有，就是看到我就觉得哇，这个场景很厉害，我来研究研究，研究个一番。
最近有一部也要出第二季的，我也很期待，叫 Player 2。 之前那个 Player 我有看，我觉得很好看，它是那个是宋承宪吗？跟他们就是有一群人，然后就是组成有点像正义联盟，然后都在处理一些案子。我忘记，
我没看过第一话
然后
但是我好像有看到预告
我有看一，我觉得一很好看。 然后他现在要出 Player 2。
那你会喜欢就是请吃饭的姐姐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他剧本的桥段有一点就是
太慢，他步骤超慢。
对，哎，你知道其实我们都没有讨论郑宇盛他的回归之作，哎，因为也是慢到我没有办法看下去。
哎，我也看不下去，我看了一集。
他明明就是改编日剧，不是吗？怎么会这样啊？
我看了一集，我就嗯，拍谁哦？
哎，他这样子重磅回归就被轻轻放下，哎，怎么会这样啊？然后我有看那个寄生兽，之前那个寄生兽
啊，我有看。我觉得那个怪兽还蛮可爱的。
对，我还有那个什么，我前两天看了那个《末日愚者》，但是我实在没办法，欸，看不下去，欸。
哦，《末日愚者》我没看，但是这部剧很坎坷。他们就是当初，
哦，
对，当初有刘亚仁，然后其实现在也有，但是他那个记者发表会的时候，我有看到新闻，他讲说就是他们对于刘亚仁的部分，他们有尽最大努力，就是把他做过修改删减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不能辜负其他演员的努力辛苦跟努力，所以他们就是竭尽可能在那条故事线上就是把它修剪到说就是最精简的桥段，
嗯，
然后播出这样，
嗯嗯，
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哇，我觉得天啊，真是演员出事真的太辛苦了。
对啊，
那而且就是你这整个故事线被修过都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就变得很奇怪，
就很奇怪，我实在是看不懂，然后后面我就放弃了。
可能是因为故事线被修过了
哦。
因为他就是要取舍，说在还能说故事的情况之下，然后又让刘亚仁出现比较少，
oh.
然后故事线还是可以推进，这样。
是
他们整部就是重剪啊，
那就真的是剪到看不出来到底在演。
他原本是2023年要上的剧，
嗯嗯嗯，
就是整个修过到今年才上。
还有一个是已经大概也演到很后面了，我在想说你竟然没看，你不是很喜欢那个男主角吗？他是那个叫什么《不可能的婚礼》吗？他是那个男主角是《王后伞下》里面的那一个男生，
哦，我有看一话，但是就觉得没有把我抓住的感觉，嗯，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往下看。
对，其实很多部耶，欸，齁，其实
夜线照相馆其实我也有看啊，可是我大概看了三四话，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感受到一个就是有把我抓住的感觉，所以我就也放下了。
德鲁纳酒店，
但是德鲁纳好看很多。
对啊，对对对，我也觉得。
对啊，
是，
嗯，德鲁纳是很有魅力的一部剧啊，特别是 IU
啊，对，
嗯，
没错。
然后还有一部叫做《世子消失了》，那部我一直还没有打开，
哦，
但是就还没看，因为最近心都在善哉身上，很忙。礼拜一就是礼拜二、礼拜三我要看善哉嘛，
对，
然后呢，四五六日一就是重刷善哉。
哇塞，你真的是太夸张了，一整个
很夸张。然后如果就是刷腻了，我们就是一定要去网络上 IG 啊，刷一些就是关于边佑喜的资讯、新影片。
哎，对，
花絮，
因为你知道要来跟你录这个节目，我还跑去看他那个电影《二十世纪少女》
啊。
其实那个电影他在里头的感觉跟这部戏也蛮像的，就是也是
高中生，也有一点，有一点，对。
而且那部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
对，那部也还不错。
那你怎么不去刷他其他部呢？他不是也有演很多其他吗？
你说《青春记录》吗？
还有那个啊，演坏人的大力，
那部坏人我有看。
怎么样？
我偷偷的有看，因为我完全就是因为他我才盯到就是大概七八话，但是剧本实在是太烂了，
哦，所以没办法看完。江南顺对不对？
对，我实在是看不完，后面就觉得到底在冲啥。
哦，所以他还有演什么？
他还有跟惠丽演一部叫做《花开时响月》，
哦，
然后那部
花开时响月
那部他是演世子，然后就是惠丽是演一个私酿酒的两班这样子，没落两班。那部其实我有看，我觉得算还不错，但那时候我就 我那时候就已经，那天我们还在跟 CEO 讨论，然后说天哪，我2021年我就发现边边很危险，就是长得会让人家陷入，然后我就是把它贴上去，然后那个 CEO 就讲说，你一直写一样的话，你有发现吗？因为他就说我在大力女的时候我也写边边很危险会让人家陷进去，他说你终于在2024年陷进去了。我前面都是写说我觉得他很危险会让人家觉得想陷进去，因为他之前可能都演男二啊，
对啊对 对, 他, 演對，他也是演了好多男二哦，
对，就是演了好几年的男二，
一直到这一部才是主角嘛，對對，
其实那个二十世纪少年少女其实他就是主角了啦，
角，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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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但是他 出现、也不算少，二十世纪少女，没有少男，二十世纪少女，
嗯，二十世纪少女跟金玉珍。我后来看了一个新的韩国电影，我觉得也蛮好看的，是那个金派特工队，现在在 Friday 影音应该也有上。金派特工队是一个电影，然后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它是改编2016年的一个诈骗事件
啊，我知道这部片，
嗯，而且里面
看到剧照就知道了，
对，它都是一时之选啊，罗美兰啊，然后连慧兰啊，是不是叫
孔明啊，
对，孔明，还有现在在这个泪之女王里头演金秀贤的姐姐
张雨珠，
哎，她是一个名模，你知道吗？
对，
哇塞，想象不到演这么三八的角色，竟然是一个真的是大长腿姐姐。然后她在这个金派特工队有演，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很好看
哦，抓电信诈欺的。
对，他是就是真的是韩国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求助无门，
啊，
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来。
好，找时间来看看，瞧瞧，好久没有看韩国电影了
啊，真的哦，
嗯，好吧，好咯，你要赶快去抓八追八话，
对
不对？对，
现在马上
去背善仔吧。
好的，好的。
那谢谢大家今天听我们闲聊，
谢谢，
那下次就是下个月是我们再一起闲聊咯。
好，拜拜，
拜拜。